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唱诗257首。
救主叫我尽心祈祷，一生一世不停，应许我有圣灵帮助，要遥靠他生命，只有靠他生命。救主叫我尽心祈祷，尽力做主用兵，因为仇敌怪叫凶恶，要害我的生命，要害我的生命。救主叫我尽心祈祷，心里不要有苦，今生变得得胜仇敌，要恨得笑永福，来世得笑永福。救主叫我尽心祈祷，我愿听主吩咐，主日用心学主榜样，能主同走天路，跟主同走天路。
安息日聚会啊，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是属灵征战的祷告。属灵征战的祷告，好，我们首先一起来读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新约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新约275页。好，我们翻到的一起齐声朗读十八节，预备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阿们。好，这段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末了的话的最后这一段其中的一段话。那在前几次的道理分享，一跟各位说明了属灵征战的准备以及属灵征战的装备。好，一直我们到现在要讲到要祷告。好，那么我们按照这个题目的范围来说，是要面对跟恶魔征战的这件事情啊，我们要做祷告啊，而且我们要了解，在十一节所说的是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在圣经里面所记载魔鬼的作为，绝大部分都是用诡计的方法，用许多的这个巧妙编造的话语来说服人的心，让人的心改变了从原本愿意依靠神遵守神的命令，到最后觉得可以挑战神，可以像神一样那么因此而中了魔鬼的诡计，也让我们得罪了神。好，所以我们面对在这个时代里面魔鬼的作为，也渐渐的 是跟圣经的做法啊所描写的是越来越接近。哦，早期我们所遇到听到的蒙恩见证都是魔鬼附在人的身上啊，控制人的思想跟身体，或是在你的面前显出啊凶恶恐怖的模样来惊吓我们啊。但是呢，现在啊已经很少听到这一类的这个见证啊，几乎都是用诡计啊回到圣经原本的啊描写魔鬼的状态。那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恶魔啊，在十二节说，我们不是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跟恶魔征战。所以恶魔是灵，看不见，所以要解决灵的问题，一样要用灵的方法来解决，绝对不是用物质的东西来解决灵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要抵挡魔鬼的诡计，是要用这个我们属灵的方法啊，按照我们上一次的道理分享，用真理、神的公义、平安的福音啊，以及信德，还有神的救恩，还有这个神的道啊，来抵挡魔鬼各样的诡计啊。那当然，这些我们是必要啊，都要去做的准备了啊。所以我们平常借着聚会啊、灵修啊，我们常常累积大量神的道理来啊分辨啊魔鬼啊的诡计。那么在做这些准备的同时，我们也要懂得靠着祷告。好，所以我们常说灵修是什么？读经加祷告叫灵修啦。好，那这个额外说哈，有人说安息日啊，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到会堂聚会？我在家里读经祷告难道不行吗？啊，那当然，问题在于你在家里的灵修祷告是一个人啊，你说读经祷告是你一个人，那叫灵修，聚会是要团聚啊，所以要到神的圣所啊来聚会啊，并且在利未记也有记载，在安息日的部分，祭司要开圣会啊，所以以教会的立场一定要开聚会，那弟兄姐妹就按着我们可以啊我们的本分，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来聆听神的道理，这是我们应该啊要做的啊。那我们常讲啊，我刚啊讲的就是灵修，就读经祷告，那在平时我们随时啊可以方便的时候，我们要去做的啊，有读经领受神的话语，祷告，借着祷告跟神沟通，也借着祷告能够安定我们的心啊。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刚刚我们读了十八节，好，这里说我们既然面对跟恶魔的征战，我们要做的祷告的啊这个认识是什么呢？好，第一个啊就是要靠着圣灵的祷告。好，那第二个会要分享的是啊我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第三个要分享的是要警醒不倦的祷告。第四点啊要啊才要来讲，就是要为人祈求，要代祷。好，这是这个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属灵真的祷告的四个方向。好，就按照十八节的分段一的来跟各位说明。好，首先我们说要靠着圣灵祷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祷告要有圣灵。好，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是很幸福的。好，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不是所有的拜神的人都有神的灵同在，你不管什么教都是一样，传统信仰是一样，也就那少数那几个这个称为跟神接近的人，好像有感应到神比如说民间信仰那个鸡童啊，降鸡在身上有神明的灵但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这样那这个是实际的情况。那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在我们还没有领受，应该说在主耶稣还没有赐下应许的圣灵之前，我们看的古圣徒这些历代的先知，有时候记载说，神的灵充满他，神的灵感动他，那个毕竟是少数人，并不是所有的选民都有神的灵同在，而且是那个灵又是工作型的、任务型的，神要你去完成他的工作，神就跟你同，神的灵跟你同在，让你有能力、有勇气去完成神交托的工作， 任务完成之后呢，神的灵就收走了，有时候就回复到常人的软弱之中所以这并不是普遍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大家都可以领受这个圣灵我们请看《使徒行传》2:38。《使徒行传》2:38。好，我们一起读经。2:38，预备起。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从彼得这一段的话，给我们有圣经道理上的证据，就是受洗之后，我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个必就是一定。所以说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在真耶稣教会我们受洗了，我们是可以按照圣经的话语来得到信心的证据，就是我必能够领受神所赐的圣灵。那么实际的体验也确实，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都得了圣灵。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跟旧约的这些古圣徒来说，我们是比他们更加的幸福，因为我们信神的人是人人几乎是人人都有神的灵同在当然有些人还没得到圣灵的也不要灰心，既然38写的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么不管你求多久，求10年、20年、50年，只要还活着继续求我们能够得到圣灵，因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好，然后我们今天信神的人要有圣灵，这个圣灵真的是一个宝贵的礼物我们继续来读主耶稣对门徒说了这一段的话，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16。约翰福音14:16，好，我们读16:17，预备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这段是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应许的话语，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在圣灵能够给我们在活着的人得到帮助那么在我小时候常听到传道给我们的鼓励，要求圣灵求圣灵的目的只有一个我印象就一个，就是进天国那是在以弗所书1所记载的，是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印象在我小时候一直给我灌输，就是要求到圣灵以后才可以进天国。其实得圣灵的好处不只是说我以后灵魂离世之后可用，而是在活着的时候也对我们来讲是大大的有帮助所以以前小时候印象说得圣灵就是以后要进天国才用的啦不是现在但其实不是这样。你什么时候需要保惠师？保惠师如果按照白话的意思，就是他是顾问、指导老师的意思，他这是一个帮助的角色是帮助我们。如果离世之后回到神那边，我们需要圣灵帮助吗？不需要啦，都已经回到神那边了，是已经得享永远的安息啦所以什么时候需要帮助？是活着的时候，还在世上，因为有魔鬼的诡计、魔鬼的扰乱，我们需要有圣灵帮助我们去分辨道理的是非魔鬼的诡计所以这是帮助。而且尤其他这个保惠师有像我们说在面对法官的时候，大家都吓死了，要讲什么话，怕讲错话了有可能这个判决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要请律师、请顾问 来跟我讲说该怎么讲啊，或是我帮你讲哦。所以这个保惠师另外有一个帮我们代言的啊，那就像那个罗马书啊，有一段有记载哦，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二十六节哦，这里说，况且啊，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这是八章二十六节的这一段告诉我们说，所以圣灵他是能够替我们祷告，帮我们啊，是帮助我们的。所以记住，只有活着的时候啊，我们是需要被帮助。离世回到神那边，我们就已经回到神那边，不需要再有什么圣灵帮助，因为都已经回到神那边了哦。所以我们需要啊圣灵啊，能够早日得到，早日让我们在啊世上的啊这个信仰，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帮助。好，再来啊，刚读的十六节的另外一个部分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所得的圣灵哦，刚刚有说到，在应许这个叫应许的圣灵，在之前哈，古圣徒得的灵啊，神的灵同在，那个不是永远同住的哈，不是我们，就是任务结束，神的灵就收回去了，啊，所以那个是任务型的，是工作的需要，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得的圣灵是比旧约时代的古圣徒更好，是得了圣灵之后呢，不会跑掉，哦，就是永远同在啊，哦，比所有的宗教信仰的这些信徒，我们更加的幸福。我们随时有神的灵同在，哦，那当然，不是说那个什么祷告的时候有圣灵啊，哦，那祷告结束，圣灵就跑掉了，不是，哦，只是借着祷告，我们的灵言啊，哦，去判定你有圣灵，但是那一有了就永远同在。而不会说因为祷告结束就圣灵就离开了，好，所以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哦，这个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十七节说什么呢？这是真理的圣灵，好 ，nice 哦。那所以我们这圣灵又什么？又是能够让我们明白一切真理。可是明白一切真理有一个关键的字，我们继续读经，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好，我们继续读经，好，预备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好，在这里说，这个真理的圣灵来了，就是我们得到这个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而且是什么？是要引导我们进入啊，或者明白一切的真理。好，重点在于引导啊。所以我们得到圣灵，不是马上被洗脑说哇，我一切道理通了，没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说得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啊，你应该要明白一切真理。好，有时候会这样讲。可是事实上我们很多得了圣灵人，老实说还搞不清楚道理明白到哪个程度，哦啊，关键在哪里？重点是引导。这引导就像一个带路的，哦，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我们坐捷运要来大同教会，没有一站到大同教会啊，怎么办呢？最近到圆山站或是士林站下车之后呢，问人啊，我去真耶稣教会大同教会怎么去啊，刚好问到知道路的人说，来，我刚好要去，我带你走，那我们就跟嘛，所以我们就跟着这个人要带路，所以圣灵的引导就像一个带路的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有圣灵的人，如果不顺服圣灵的引导，你要是无法明白一切的真理嘛，一直用自己的印象说，哎，怎么你在这里要左转？哎，我认为我最左转觉得怪怪的，啊，所以你走你的路，我继续往前走，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选择，虽然带路的人啊，他承诺要带我们到目的地，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问了这个人啊，也说我愿意啊跟着你走，可是最后呢又自己觉得怀疑，又不按照啊这个带路的人的啊这个路线走。好， 那这个就是用这样的类比去讲到，今天很多人得到圣灵，有时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这个会有彼此之间的道理上的冲突或是很多彼此关系会很紧张的时候，就会有人说那个不是有圣灵吗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个怎么大家都有圣灵，怎么有的人的行出道理的那个效果或是做法也让人家无法接受然后说为什么这个有圣灵的人怎么又有这种坏习惯坏行为所以要记住，得圣灵不是我们全部就变好了如果啦真的是得圣灵的话，我们的道理全部都通了好像就是被圣灵控制住了，老实说还真不错，我们就不用担心犯罪啦。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那也不是说耶稣讲错，是因为我们没有细读圣经所以很都会忽略的引导这个词啦所以要记住，有圣灵很好，我们就得到圣灵了，虽然这是讲真理的圣灵，可是我们要学习那个顺服，学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不然的话有圣灵是一回事，我还是我走自己的路啊，很多的情况是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常要学习顺服的道理尤其在真理上面要学习顺服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在生活当中，或是我们自己在学术的领域上面，会用人的方法研究学问的方法来研究圣经里面所记载有关于神的方法，那么有时候就这个跟我们学的那个方法社会学校里面学的方法定义不一样，然后就造成我们去怀疑圣经写是这样对吗？我们所理解传统讲的道理是不是有问题呀那这个我们需要这个回到原本的根据，是有圣灵的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好，所以我们今天要鼓励虽然我们按照圣经写保证你受洗可以得到圣灵，可是不要偷懒既然可以得到，我干嘛那么征求每次要出来前面跪了好久还不一定得到圣灵，迫切祷告还不一定得到圣灵像耶稣愿意给你才给了。当然还是要鼓励大家越早求到越好，为什么呢？我已经跟各位说明了，因为得圣灵不只是以后灵魂要去天国的凭据，而且更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软弱的身体需要有圣灵的帮助为我们祷告成为我们的属灵上的顾问指导老师，并且是永远与我们同在，有神的灵同在，而且是可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必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属灵的征战，因为圣经记载魔鬼几乎都是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去说服我们的心那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明白真理之后呢，我们一样能够用神的道理去一一的去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圣灵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越早得到越好那这就是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第一个就是要靠着圣灵祷告所以祷告当然要先求到圣灵那再来我们请看回来以弗所书第六章。那我们继续说到说我们要靠着圣灵的祷告那我们今天也祷告说我们很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会向神祷告了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那一份的顺服可以说那顺服有时候太空洞那到底要怎么办那么曾经曾经有一个慕道朋友那去家庭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传道，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我借的我的朋友他跟我借60万，我借他了，结果都不还现在我需要这笔钱跟他讲要还钱不还就不太理我所以 他心里又急然后又不安说我好心帮助你怎么现在这个欠钱还钱就不还所以他心里一直 挂念这个事情了。那去访问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传道，我可以这样跟主耶稣祷告吗？”说求主耶稣让那个人赶快还钱。那当然我对他不熟了，第一次见面只能说听听。当然说你要这样求，当然也可以了，就按你的意。那当然他就，平常日子他怎么求不知道，但至少安息日他都会来前面第一排，跪在第一排中间，那年纪还比我大的一个大姐，好，这样祷告。那么观察了几个月之后呢，其实感觉也没有什么进展了。那又去家庭访问的时候，他又说：“传道，那个人还是没有还钱呢。我要求主耶稣让他赶快还钱了。”那我听听也觉得，我就跟他讲说说如果你能够忘记这笔钱你就有平安了。他当然听不下去呀，因为对他来讲，这是钱就出去了，我没有了。既然要我忘记这一笔钱那当然你这个无法接受我跟他讲的这个意思了。他说怎么可能放得下？所以他一样祷告一直在求，求主耶稣让这个人还他钱那么后来，这个大姐电话来了，就说有一次他说这个欠他钱的这个人病危很严重所以说传道可不可以去医院看他，为他祷告，希望他不要那么早离开世上就拿不到钱我们说好了哈，我们就几个访问组就去医院去找他这个朋友那去的时候我们也表明说我就你这个朋友的教友，然后我们来给你这个祈福，然后我们要跟你祷告了，为你们祷告当然好让有人愿意来祈福祷告，大家都接受嘛所以祷告完之后也没什么好聊的，就走了我们就离开了那过几天我们这个大姐打来说：“传道，他死掉了离世了，怎么办？”那当然没辙了活着的时候拿不回钱，离世了也别想那我这样子这么长时间，我观察这个现象我有一个心得，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遇到困难，我们说要交托给神嘛，跟神说没有错，我们都是这样做。可是交托出去呢，却又要去指定神，说你要用我第一招的方法解决我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是用第二套方法、第三套方法就不接受，有时候会有这个现象所以变成我们的交托就不是完全交托，是还在下指导期。所以愿意我们要学习顺服的话，其实我们把我们所求的交托给神，接着祷告交托给神嘛，交出去的就忍耐等候顺服各样的结果，而不要一直一直强硬的说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有时候真的是很辛苦那个很常常会面临的就是这个我所求的没有成全怎么是这样那个跟自己的理想落差太大那其实道理上没有讲的说我们可以求没有错，可是没有说要指定什么方法。所以有时候神要解决我们的方法各式各样有时候我们只是缩小范围像我常讲的例子，给人家弄坏东西，人家说要赔一万块，假设一万块，那么我们的祷告一定是筹钱啊，主耶稣啊，求你让我筹到一万块，我去陪人家就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拿钱去解决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还有很多种那我们说最基本的，那当然拿钱来赔解决了，这一定是没问题。但是也有可能怎么样，最佳的方法就是当事人说算了没关系不用赔坏了就坏了嘛，再买我自己买新的就好了，这也是解决这个问题呀。需要钱吗？不需要要去筹钱也不需要那当然这是用两个比较极端的方法一个就是按照这个条件去解决问题，一个是你超乎你想象的这事情就结束了什么事都不用什么资源都不用付出代价不用付出也就解决了。所以奇妙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如果能够
放下我们的忧虑。既然我愿意找神的话，找了这个了，找了神，交托了，就放心的交出去了。好，这个要学习的，有时候就是放不下，那这个是我们需要长时间去训练我们这样的态度，就是交出去的就放心的交托给神，然后再学习忍耐等候。有时候未到啊，你太早去要求说一定要什么结果，有时候不一定是好的。有时候神了解这个事情的全盘的情况，有时候就是需要等候时候到了，这个事情是最圆满的。你太早实现，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完美，那这是我们很难去理解其中的奥妙。常常都是事情结束之后回头来想，啊，原来神的安排是好的，所以这份的信仰我们只能说相信有神，愿意交托给他，相信神，那剩下的我们就交给他，我们继续过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一直纠结在说为什么不是按照我想的方法解决我这个问题呢？那这样子是很辛苦的。好，尤其面对魔鬼的诡计更是这样。有时候祷告寻求神的意思有时候我们就是有时候最基本就是忍耐等候，然后顺服神安排的各样的结果，也愿神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接受任何结果的心。其实我们的祷告比较能够尝到那种这个我说得蒙垂听的那感受，说哎呀，原来也是这样子解决我的问题的，会觉得常常会觉得比较喜乐。如果是一直强硬的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神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会常常觉得不蒙垂听。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所以有一句话说，祷告不能改变神，祷告改变祷告的人啊。所以有时候神的旨意是定了，反而是我们要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心，其实整个情况，整个世界也就随着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的世界就变了那这是我们可以去体会去做的。好，所以面对属灵的征战要记住靠着圣灵祷告，用灵的问题解决灵界的魔鬼。好，那再来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好，那接下来要来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随时多方的祷告。那随时就是时间的问题，多方就是方法的问题。好，那我先来谈随时时间的问题。那我们常讲祷告的时间，一般我们说就是有一个就是时间的长跟短，这是属于随时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不论哪个时间点你都可以祷告。好，就是这主要是讲随时祷告的这个方向。好，那么因为魔鬼他是灵，他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他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那对于我们肉身的人来讲，我们在时间空间的限制之下，我们面对魔鬼什么时候来扰乱我们影响我们，不知道。所以要学习什么，学习随时祷告。好，那这个随时祷告的话，就是什么时间都不影响我们的祷告，祷告的时间长短不会说这个我们常会鼓励说大家长时间祷告很好，但你也不能看清短时间的祷告，而不是说祷告时间那么短了没效了，没有这样说。圣经从来没有说祷告时间长才有功效，时间短就没功效，从来没有。好，只看神在鉴察我们的心。好，所以我们来跟各位讲因为我说任何时间都不影响我们的祷告。当然我也不要说在那个这不对的时间我们去做祷告，有时候对大家人是困扰尤其是个人的生活，你什么时候时间祷告，当然要在自己安全安静的地方，不受干扰。好，你什么时候想祷告当然可以的。那曾经我有遇到有一个这个老人家那时候我还在神学还没毕业，还在实习他有一天就跑来传道房跟我的指导传道投诉了他说他认为 在会堂祷告，主耶稣会垂听；在家里祷告，主耶稣不在。所以他认为哈，他不会在家里祷告，他认为在教会祷告，主耶稣才会听了。啊，所以他很珍惜每一次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他祷告。所以聚会之前，他很早就来教会堂祷告。好，那他说最近啊，是他在来到教会祷告的时候呢，后面那个弟兄哦，祷告哦，他就祷告祷告就会突然叫一声哦，会吓到他了。他说害我不专心祷告。其实他要表达的是说，他在教会祷告受干扰不专心，可是他的原本的观念其实是不正确的，所以用这个例子来跟各位啊来分享。因为这个老弟兄他认为他已经，我小时候就看到这个长辈在教会，所以一样虽然在真耶稣教会信耶稣受洗了，可是有些观念还并不是完全按照圣经的。像这个例子来讲，他认为在会堂有主耶稣才会垂听，回到家里主耶稣不在，所以从不在家里祷告。那我们说，那这个就道理上他就认识的不清楚。我们都相信神是充满宇宙的神，无所不在的真神。今天在教会祷告，在家里祷告，在深山祷告，有些人在哪里突然发生的状况，他不是在自己的环境，能不能祷告？我们从许多的蒙恩见证里面听到，当然有啊。在任何时间，有的三更半夜这个身体不舒服，家人有什么紧急的危难，爬起来祷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祷告的时间来说，不限哪个时间点，不会说晚上主耶稣这个要休息的这个关闭大家祷告没这回事因为在神的环境里面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随时跟神祷告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的想法说这个晚上祷告是不是会不好意思有时候不好意思是怕吵到人而已啦如果撇开人的关系来讲，对于神随时祷告，魔鬼什么时候来扰乱我们也不知道嘛所以不要说晚上魔鬼才会来，白天不会，那个是电影在播的啦按照圣经，因为魔鬼是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那什么时候会来用诡计来拐骗我们，或是显形来吓我们，那我们都是随时来面对魔鬼的征战，随时祷告所以这个是我们去了解那基本上我们比较没有受这个影响，我们都知道随时祷告没有问题。那当然呢，要比较会有观念，就是祷告的时间长跟短因为从小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常会听到传道鼓励祷告要长时间祷告，其实很好，长时间祷告可以帮助我们那个稳定我们的那个心情也借着长时间祷告，我们不断的会沉淀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当然有很多的这蒙恩见证有讲到说他处理面对这个他个人的危机的过程有长时间祷告其实长时间祷告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什么事情都靠着长时间祷告就必蒙垂听，或是事情得到解决，也不一定啊。曾经我听我的妈妈她说了她是在教会听也是听到有人这个跑去跟传道去投诉了这也是慕道朋友很单纯很可爱她说我在我遇到一个困难那很难过了就在教会就跟教会的姐妹讲就说我有这个困难不知道怎么办那刚好这个事情我们的姐妹她也遇过一样的事情她用她的信仰的体验经验跟她讲说，我曾经跟你遇到一样的事情我就在家里祷告一个小时，我的事情就解决了，就是她的真实的蒙恩见证，很好啊。那我能摸到朋友听了，真的很高兴说，哦，祷告一小时你就可以得到解决了，那我也可以一样因为我都会鼓励嘛，我都可以这样的话，神也必定眷顾你神也一样会他这样照顾，也会这样子应允你啦。好，所以我们的慕道朋友很单纯，在家里祷告一小时，出门就被车撞，很不高兴啊， 跑来教会就说骗人啊，不说祷告一个小时我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反而更惨啊，我还受伤了啊，那这该怎么办呢？其实这就是要回到我们的道理的本身来说，祷告的时间长跟短不是你得到问题解决的保证，是这样哦。有些人连祷告都没祷告，有没有功效？有啊，曾经有听过有人骑车或是开车路上遇到紧急的状况，可能遇到什么东西来不及闪了，那我们的祷告都说什么？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有些连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这句话都来不及讲，只喊什么？哈利路亚，闪过去了，哦，闪过这次的危险，哦。那么有没有祷告？老实说，若按照我们的观念说，一定要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的话，那他这个连祷告都不是。可是有没有功效？有，哦。当然我要这样讲，也是跟各位啊，来进。哦，也不要听到传道这样说哦，长时间祷告不一定有功效，那我就不要长时间祷告。没有说长时间祷告不好，也不要看清短时间的祷告，而是看我们的需要。哦，我们觉得我们需要长时间祷告，我们就去做长时间祷告。这不要去比较说哦，我都有长时间祷告，你没有，哎呀，你太弱的啦，你这个灵的属灵的灵程太差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你时间祷告长，你就是比较厉害。也没有，哦，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自己跟神的关系。你要长时间祷告，好，我们时间允许，我们的环境不受干扰，我们要长时间祷告，当然是可以啊。啊，如果是团体的聚会，我们就不要等于说就不是那么随意的。团体的聚会的祷告一定是要定时间，好，那时间到，按理呢，我们要学习顺服，停下祷告。你自己要祷告时间长短，长一点短一点的话，那是在个人自己的环境，哦，去做的哦，哦，那么，哦，所以啊，那当然也不要去看清说那默祷啊，哦，没有，好像感觉默祷啊，眼睛闭起来，有时候头脑放空啊，哦，那或是没有功效呢哈，哦，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故意去消遣啊，那个我们的小朋友啊，哦，因为有时候小朋友哦吃饭都前之前默祷，哦。两秒钟，阿们，好，阿们，我就故意问他说：“你刚刚默祷有跟主耶稣讲什么啊？”哦，他就跟我讲了，哦，我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主耶稣赐给我日用的饮食哦。我说你骗人，你讲那么长的话哦，都超过你刚默祷了两秒钟哦，啊，他讲不出来了哈，哦。那当然就是故意消遣一下。其实默祷有时候那短短那几秒钟，老实说，我们真的也没有说出什么样赞美神的话，但有时候默祷长一点还可以思想一下，说没有，难道没有功效呢？其实我认为是有的。那就像在撒母耳记下有一段的记载，大卫想起神，哦，那么有一天大卫就是在王宫里面看，哎呦，自己住在香柏木的皇宫，可是呢神的约柜却在帐篷里面，他觉得不好意思了，哦，我只是一个人竟然住在这么坚固的房子里面，哦，所以他有那个心想，那我要为神的约柜要盖一个神的圣殿，哦，他只是一个这个想法出来而已，哦，那就跟先知谈一谈，先知说可以啊，哦，当晚神的话语就临到先知说，哦，就是肯定大卫的这个想法，只是不用大卫王的手去盖神的圣殿，可是也，但是也只是因为大卫有这个心意，他想起了神，所以，哦，他只是想法，什么事都还没做，你说什么准备建材都还没有。隔天，哦，神就借着先知来跟大卫肯定说，我要赐福给你，赐你一个大名，哦，要那个帮你消灭四围的仇敌，啊，哦，等于说，哦，他只想起了神，什么事情都没做之前，神就已经很高兴了。肯定他愿意赐福给他，哦，那我个人领受这段话，我觉得说，其实信仰当中，我们的默祷就像是大卫想起神了，哦，我们吃饭之前、聚会之前，我们心中默祷，其实哦，就像我们说，受洗之前你要不要吃饭？要。受洗之后要不要吃饭？还是要吃饭。要差在哪里？就差在我们在饭前的那个短时间的默祷，哦，那么我们。 意思说我们在用饭之前我们会想到神，就算那个安静那几秒钟我们想起神了。所以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有神的同在，就好像我常会用一个例子，就是说再怎么忙你要不要吃饭，还是要吃饭，再怎么忙你再怎么紧张，你遇到很大的惊吓你要不要呼吸，还是要呼吸啊。好，那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就像吃饭就像呼吸一样的自然。那不是我们没有说我需要拨时间吃饭，我需要拨时间出来呼吸，没有啊。我们的体验就是我随时都可以呼吸，没有压力。那一样跟神的关系，要想起神，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就像吃饭一样，我再怎么忙这跟我有没有想起神，那个没有影响啊。我不需要再有时候我们会把它认为来到教会聚会才叫做拜神，其实拜神这件事情是存在我们的生活的任何的小细节当中，光我们的默祷，那就是一种最基础的我们跟神连结，我们想起神了，会想到神，会感谢神，那当然再进步一点，有时候我们会来这个长时间祷告，或来教会聚会领受神的话语，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同龄一起祷告赞美神，那这个都是我们能够跟神连结，有想起神。所以这个信仰不是压力，不应该是压力。有以前小时候会听到说我要把信仰放在第一位，听起来没有错啦，只是鼓励大家要把信仰放在前头，但是我个人修正了这个说信仰就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啦，就像吃饭就像呼吸一样困难，我不需要额外拨时间把它排成第一位，因为它本来就融入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的面对魔鬼什么时候要来，它是随时在你的生活当中就出来扰乱一下，出来影响我们的观念，那我们也是靠着这个祷告，靠着神的灵的帮助，我们去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面对祷告这件事情，随时祷告，任何时间都不受影响，而且祷告的长跟短的时间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好，那看我们当时的需要。好，那再来多方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多方就是简单说是各样的祷告，祷告的方式有很多，像我们刚有提到我们有默祷，有悟性祷告，还有我们的灵言祷告。好，那当然我们还有那个要刻苦己心的那个叫做禁食祷告。那这些祷告的方式有这几种。那还有一些是有人说祷告一定要跪着吗？我躺着不行吗？当然可以啦，因为我们在医院病房，我们去访问生病住院的我们的同龄，他祷告也不能趴起来，一样他就躺着，能不能祷告？当然可以祷告，就所以没有说祷告非得要怎么样，因为神是看人内心的神，所以神是灵，所以拜他的用心灵跟诚实拜他，而不是说外表的形象。那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前面看儿童求圣灵的时候，我说我自己好了，我以前小时候要求圣灵也是一样，冲前面第一排跪中间可是跪了之后呢，只是一个一时的成就感，我抢到第一位了，然后呢祷告那么久还是会累了，还是会跟左右的朋友这个打个招呼一下，推一下来摸一下，所以我就很慢才得到圣灵，小学六年级才得到，那大部分有的都四年级五年级左右都得圣灵，所以当时的我算慢，比较慢。好，那我说来前面这个看起来很认真祷告，因为传道来按手要认真祷告，传道离开之后呢就不专心了。好，那这个所以说真的神是看人内心的，如果今天神是看人的外表的话，尤其又加上是圣灵的权柄，如果交在传道的手中的话，但看谁认真祷告，当然是给他嘛，但是并不是这样。那曾经在学生联会的时候，那个辅导员每天开会过了大概两三天，我辅导员就开会就说，传道我们去年这个时候多少人得圣灵怎么这一次到这里一个都没有然后讲一讲，我心里就觉得说，你的意思好像是传道不够力了 好，那我就当然我也是这个也是义正言辞哦，有点愤愤不平，我就跟他们讲说，今天如果主耶稣把得圣灵的权柄交在传道手中的话，那我按手谁就得圣灵，何乐不为啊？当然很高兴啊，我按就有圣灵，按就有圣灵哦。那为什么啊？那个你祷告那么认真，我按手就是没有圣灵，差别在哪？因为得圣灵的权柄不在我手中，而是主耶稣看你的内心嘛，是只会说赐给你才有哦。所以有些人很认真迫切祷告，我们也很认真的，我们在旁边来为他帮助代祷啊，按手代祷，没有就是没有啊。按灵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那有些人感觉啦哈，这个平常不太认真哦。我回想起我的侄子啊，这个他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说，这个不爱祷告哈，只要说到祷告就会到处跑来跑去哈。啊，过了几个月哦，我妈说，你那个侄子得圣灵，我说怎么可能？不是不爱祷告吗？哦，那后来就请他过来，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我就听，还真的是有圣灵，因为是灵眼，他灵眼流利，跟我是一样的哦，所以能不能得到圣灵呢？还真的是说不准。但是我们说要求圣灵，不要因为说啊，那既然说不准的话，那我干嘛那么认真、那么辛苦在前面祷告哦？但是呢，圣经还是说要求哦。主耶稣说哈，就说圣灵岂啊、说何况圣灵岂不是给求他的人吗？哦，所以我们要用圣灵，要用求的。耶稣的门徒得到圣灵之前，也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里面祷告，等候应许的圣灵来降临。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几乎都是靠着祷告，我们去得圣，去求圣灵。所以我们要不要说就是对于祷告这件事情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道理的基础。好，我们好好来面对，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要祷告。所以随时祷告，多方祷告。当然是，所以默祷也有它的功效哦。所以有时候会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啊，就是只是单纯的找停车位，默祷就有了哈，或是什么事情哦。所以不要看清任何的哈，只要跟神有关系的，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好，那我们这个就是有关于属灵真正的祷告哈，这个前面这两点要靠着圣灵祷告，再来而且靠圣灵祷告是要祷告要求圣灵，要有圣灵，再要学习顺服圣灵的引导。那刚刚又提到第二大点，说到要随时多方的祷告，所以祷告不限时间，都可以祷告哦。祷告的方式很多种哦，但是其实神是看我们内心哦。那外在的的动作，我说要跪着祷告，双手合十，眼睛闭起来，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这样的动作，可是内心却不是在认真祷告，而是不知道头脑在想什么，只是外表的形状好像很认真祷告，那我们说还好，圣经说神是看的内心的神，不因为你外表的很认真祷告，然后但内心却不是这一回事的话，那神就给你成全什么？有时候不是这样哦，那所以我们要说，今天我们说要跪着祷告，我个人的体验是认为是一个帮助我个人专心祷告哈。站着祷告可不可以？可以啊。像等一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传道要出来在前面来为这些出来祷告的人按手代祷。那我当时站着祷告啊，而且是眼睛张开的祷告，不然的话眼睛闭起来，我可能会踢到在前面的每一个人啊。因为不可能闭着眼睛，一定是张开眼睛，所以我们说祷告要跪下闭眼睛双手合十，那是帮助我们个人能够专心，不然的话眼睛张开会多少会受干扰，会受影响手不要放哪里，其实双手合起来也帮助我们安定然后不受干扰，帮助我们专心但是那个的重点在于我们的内心跟神的沟通，神是看人的内心那当然我们的祷告也不要去干扰到别人，不要说既然祷告好像没有特定说一定要跪下双手合十的话，那我手举高高的手无足道那要小心你影响到别人，你挥到别人，你影响到别人专心祷告，那这样子也不好所以要谨慎那额外又回想起 曾经我有遇到哈，有人祷告的时候会手举高，啊，那手举高，然后又放下，又举高，又放下。那时候我记得是灵恩布道的期间哈，所以每天晚上都有聚会，前面都来祈求灵恩。然后每次我就看到有几个人哈，他们是一起来的哈，那就会这样祷告。那我就有疑问哈，想了解一下，因为我的祷告手不会举高，我就这样子很正常哈，这样子啊，双手合起来祷告。那每次聚完会想问他，人就不见了哈，那所以也就一直问不到。后来过了几天，终于问到了一个哈，说为什么祷告手要举高高？他们的回答是说，手举高离主耶稣比较近。好，那我跟各位说，不是这样哈，那是他个人的观念，因为我们所拜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真神，哦，也是无所不在的真神。不需要我们手举高，那个好像以前我们要听收音机、听广播电台要拉天线，好像收的比较好一样。那毕竟是人的想法。要记住，我们面对的是属灵的神，是看人内心的神，所以不需要有自己的好意。有时候自己的好意未必是符合圣经的道理，或是神的旨意。哦，你的好意很好了，我要离神更近，不错。可是不需要你手举高才离神更近。哦，因为你在想什么神就知道，就好好专心的祷告，不需要去做一些让人家觉得怀疑的这个举动了，其实就是安定。好，如果你跟我讲说，传道我手不能控制啊，手就举起来，那我说可以，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可以来私底下跟小弟聊聊你的情况，那我们来帮助你。那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大部分都是安定的默默的跟神祷告。那我们就是不会说不受控制，如果说我今天得了圣灵不能控制按了灵祷告也停不下来，小心那我们都认为这可能是不是有灵的干扰，不然你怎么会控制不来？因为这个灵是先知的灵顺服先知嘛，对不对？神的灵要顺服神，那我们今天这个得了圣灵是顺服的灵，所以是可以被控制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祷告想停就可以停，比方说我得了圣灵祷告一直停不下来，那个好像是民间信仰的鸡童一样，什么时候神明的灵跑掉了会你才可以休息，不知道我们的不是这样，我们是安定的顺服的，所以听了灵声我们是可以停止祷告那这个才是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所以不要我们觉得得圣灵看习惯了就忽略它的宝贵，也就我们这个时代才有应许的圣灵，在古圣徒没有没有这样的，人人都有，而且是永远同住的圣灵并且是以后进天国的凭据所以好好我们来珍惜我们手中所得到的圣灵，然后靠着圣灵抵挡魔鬼的诡计那这个祷告的时间方法其实就是按照我们的当时的环境的需要去做那看了内心的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是以上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两点。下午的聚会我就继续来分享后面的警醒不倦的祷告跟为人祈求的祷告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259首。
恳切祷告，心诚意真，清心吐意 上主慈悲必然连续以我身体救我灵魂，我们皆必亲自迫切寡妇求官总得深渊，主之选民昼夜呼吁，若不灰心必能母恩，恳切祷告随时多方，出外在家或在会堂，施恩宝座就在面前，随地求告良机无望，海上遇难某主盟友，路上危险主持平坦，只因有故已不遭害，恳切祷告蒙恩无量。